各位老师，各位大德，各位同修，请翻开经本第四页第六行，找到以后，我先把经文念一遍：是诸众鸟昼夜六时，除河崖音，其音言唱，无根无力，系菩提分，八圣道分，如是等法。其徒众生闻是音已，皆悉念佛、念法、念僧。到从这里开始，就算是把前面那个37道品内容啊，都主要的都讲完了。经文里面呢，说是如是等法，等法就是除了经文里面讲无根无力，以致到八圣道分这个以外，前面有四念住啊，四正前，四如意足，后边呢还有六度等等，那这些法，换句话说，37道品，详细的开来讲啊，包括三藏法，也就是无量的法门，往开，开着讲。再把它，如果是好简单的话，也就是把三藏这些教法，把它归并起来，就是这个37道品。37道品再简单呢，也就是说戒定慧三大部分。这里这个经文讲到此处啊，如是等法，咱们祖师的注解了，就是说这37道品，那么也就是说我们不看注解呀，只看经文，那实在看不出来呀。啊，足是这么一注，把这个经文里面的深度啊，那就是说注出来了。你只要往里面的这个研究的话，越研究越深入。那么这个37道品呢，祖师就住了。他说这些道品什么呢？道品就是这个苦集灭道叫四谛法了。四谛法里边这个道品就是那个指那个苦集灭道这个道。因此呢，这个研究37道品呢，就必得要了解这个四谛法，因为这个要了解四谛法，才知道怎么样修这个37道品。因此啊，就请各位看这个讲表。讲表不是今天法师，还是上回发的那个讲表。讲表最后一章那个后面呢，道品一谛啊，那一段。那么这个四谛法，就是第一呢，就是讲苦谛，苦啊，苦谛在佛法里面来讲。我们众生到世间来啊，所受的苦可以说 无量无边的。那么这个无量无边的苦，我们凡夫啊不觉悟啊就不知道，往往还把那些苦当作是一个乐的事情，所以这就是凡夫了。那么这个四谛里面讲这个苦谛呢，要把所有的苦都说出来呀、啊、那就太多了。那么他这里啊是扼要的讲，扼要的举出来呢，举出什么呢？生住意灭这四种相、嗯、生住意灭啊，这是一个总万法总的这一个四种这个变迁的这种这个这种现象啊，无常的现象啊，用在这个众生这方面来讲呢，就是生老病死啊，换句话说，我们众生啊，这个一切的苦，一些苦的是细讲就多了，那就拿生老病死这四个现象来讲，那已经是够了。这个生老病死，这个就像水那样的流转，没有一时一刻的那样停止住。这一生到未来的还有很多很多，过去又有很多生，过去无始，未来呢未来无终的，这是一个众生啊，这是最无法解决的一种大苦啊，这是苦地下边呢最简单扼要的这个四种现象。因此要研究四谛法呢，首先要了解这个这种苦，这些苦从哪里来的呢？是不是别人加给我们的？不是的，这个就要了解四谛当中的这个集，集就是集合召集来的。谁召集来的呢？还是自己。那么这个集有哪些内容啊？我们平常讲啊，八万四千烦恼啊，八万四千烦恼也不是随便讲一个数字，确实就是八万四千烦恼。八万四千烦恼怎么开出来的呢？基本的就是贪嗔痴慢啊，贪嗔痴慢呢，贪这一方这一部分有二万一千的烦恼。换句话说，我们众生都有贪心呢，有这个贪，就包括贪欲、贪恋等等的这些贪心呢，往外贪求啊，有这个贪心呢，其中就包括有二万一千多的那么多的种数。那么贪心如此啊，这个嗔恨心也是啊，这个痴慢贪嗔痴慢四部分，每一部分都有二万一千，那么这样加起来呀、就是八万四千，八万四千烦恼。这个八万四千烦恼啊，我们人人都有，自己不觉悟不知道而已。这些烦恼时时刻刻啊，都在缠绕着我们这个内心，使我们的心呢在那里不得安静，不得自在。有不得安静不得自在呀，就是那么造出了很多的那些罪恶的 恶业。比如说在世间上那些人呢，跟人家吵架啊，跟人家动武打架，这个不但普通人，作为一个国家的一个领袖啊，或者是大总统，或者是这个反正是在政治上这个领导这个国家的，他照样的这个国家跟那国家彼此来闹意见，动武，发动战争，他个人有烦恼，带动了全国以至于世界都受了这个灾难。这怎么呢？这是他内心那些贪嗔痴慢这些烦恼来触发他，来在那里啊鼓动他，让他不得不如此这么做。还有那些人呢，抢人家的东西，种种造的那些杀盗淫妄这些恶业，都是由这个贪嗔痴慢分出来这个84000烦恼在那里呀、造的业，业造了就是在那里招啊，召集苦报来了，召集苦果，这就是四谛之中的一个极谛。研究四谛的话，这个极就要了解苦与极，就是我们在六道啊轮回、生死轮回的这些凡夫的这些现象，就世间法的一些现象。那么与这个要解决这个问题呢，就要把这个苦与集苦是这个受的苦果了，苦报了，那么集就是起惑造业了，那么换句话说，这就是惑业苦啊。那么后来呢，四谛啊有这个灭道这两种，灭是灭什么呢？就把这个惑业苦统统把它灭掉。灭的什么呢？把集造恶业的那些个那个集灭掉，灭除，灭除之后这个苦果啊苦也没有，这就是到这灭的一个正的果位了，那种境界。你怎么样才能够得到这种灭的啊那个正果呢？那就要有懂得佛法，这个佛法这叫道，叫修道。所以这四谛当中啊有灭有道，合起来就是苦集灭道。那么道呢，这个就是这个指的这个37道品，这是简单的说，详细的讲的是无量的法门，这都是道。这个四谛法就是苦集灭道，释迦牟尼佛当初啊开始转法轮的时候，在鹿野苑，就是初转法轮的时候，讲的呢就是这个四谛法。那么到后来啊，佛这个入灭的时候，跟那些大弟子们还是讲四谛法，可见的这个四谛法重要了。但是所讲的四谛法名称虽然都叫做四谛法，但是的这个内容方面不同的。初转法轮就是在鹿野苑开始讲的时候，那个四谛法叫生灭四谛，这就是这个讲表里面讲的第一项，生灭四谛。 到后来依照这个次序，四谛啊，由各位看看，由生灭四谛，由无生四谛，由无量四谛，由无作四谛，这个一步一步的深入。刚才讲的呢，介绍的呢，那就是这个最初讲的那个生灭四谛，那么再讲到这个无生四谛啊，那就很比这个就难了，那么前面生灭四谛是什么根器人来学的呢？这又要配合啊四教来讲。天台宗把释迦牟尼佛啊这个所讲的佛法啊分为五个时期啊，这个五个时期啊，在哪个时期讲哪一种法，那个不详细讲。那么五个时期再呢，就按照讲的这个法有八种教，八教啊，有这个按照教说法的教的这个啊，在什么阶段应该讲对讲哪一种这个教法，比如说灯啊、顿法或者剑法等等，这个这是这个话的，就是讲这个有一定的程序的，那么叫做化仪呀 啊就教仪。那么还有这个四个这个化法啊，化仪四教，化法四教，合起来八教了啊。那么这个前面不必管它，现在讲那种化法四教。化法四教哪个呢？就指的藏通别圆这个四种。这个四种啊，就按照接受教的人、教化的人的根器来讲的。比如说，对这个小乘根器的人，他这个学的人呢、啊，他的程度只能合乎啊学这个小乘教，这叫藏教。比这个藏教啊要程度高，智慧更多一点，那么就叫通教。通教呢是通前面的藏教，另外又通后边的这个别教，别教是这个大乘法。那么通呢是这样讲，它是大乘佛法的一个这个初步的一个教。再后来这个别教是啊专属于大乘菩萨修的。最后是圆教，圆教那就是这个比别教的话更高一等的了，是最后说是在这个四教当中啊是境界最高的一个层次了。那么按照这个四教来讲啊，生灭四谛啊，这是藏教学者所学的。所以释迦牟尼佛最初跟在鹿野苑跟那个无比丘说法的时候呢，讲的四谛呢就讲这个生灭法啊，生灭四谛。那么这就属于藏教的小乘藏教的这个四谛。这个属于通教的根基的人，比藏教根基比较利了。那么他修的这个，同样是讲三十七道品呢。三十七道品，他这个是讲这个四谛啊，属于无生四谛。所谓无生四谛呢，名词上面还是啊苦集灭道。不过他这里要了解啊，了解无声啊， 了解无声，下面再看这个苦。苦啊，在他这个这个感受，一切的苦啊都是如梦如幻的 啊这个我们平常所说这个这些种种那些三苦八苦等等，在这个无声四谛来讲，这个苦的啊就是像梦幻那样，不是实在的。即不是实在的话，那个苦对他来讲，他的感受啊就不会像我们现在感受的这样这个很严重了，所以他比较轻松多了。你就拿这个爱别离这一方面来讲吧，我们这个凡夫这个受着爱别离这种痛苦，人家是真正受到的话，自己觉得是受不了的。那么在这个无声四谛的话，他把这个当作这个是无所谓啊，这是跟做梦一样的了。那么有这么一个了解，他就不像我们现在感受这么重了。这是苦的。其余的比如说这个极的，极呀，极是一切这个业了啊，惑业苦这个业，这个造业这些种种事情呢，都是集合来的呀。他了解呀，各种造作啊，没有那种这个把它合不起来，集这方面呢集合不起来。他了解这个都是因缘法，在他眼睛一看呢，这个都是啊个别的，没有一个实体。我们看看万法因缘生嘛，有因有缘才会造成一个假法出来嘛。他一看，就这个法来讲，就知道这个因缘，知道因缘是合这个假象，他看穿了这个合假象呢，在他眼里就没有一种合相，既没有合相，这个己对他就不会发生作用。那么这个讲到这个道啊，那他了解的更不得了了。我们现在修法的啊，什么是这是佛法，读世间的书啊，这不是佛法，是普通人的这个写的书。讲无声四谛啊，佛经固然是佛法，世间的书，世间的一切的文字无一不是佛法。不但是书本子，就是这个翠竹黄花了，哪一个一花一草飞花落叶的时候，他一看就了解这就是佛法，都是道。在他看来，无一法不是道。所以参禅的人家那些禅师啊，人家去向他参的请法的时候，他就是叱咤就是法，就是道。你看你觉悟不觉悟呢？是道啊。这个讲到这个灭了，灭的什么灭？根本就是无声的，哪里有灭了？根本无声就没有生老病死，所以这个无声四谛啊，就讲这个就是非常深了。我们可以说是说说而已啊，我们实在是领会不过来的。真正领会过来的话，就拿这个讲这个极地来讲的话，极地我们这个身体就是极来的，那个心经里面是无蕴，道间无蕴皆空，无蕴就是这个色受想行识五种这个集合起来的，集合起来我们就是把这个集合相合起来，有这么个相，知道这个相当作真实的。讲无声四谛啊，一下就看穿了，这个就是没有这种合相。 你想想看吧，是他这个境界比那个生灭四谛高得多了。这个通教虽是难，但是呢，这个只要懂得无声啊，讲一个原则还比较好懂一点。再讲到别教的那个讲到无量四谛的话，无量四谛呢就更难了。所谓无量是什么呢？无数量的，没有数量的。就拿苦谛来讲的话，我们现在凡夫所感受的这个所受的这个苦啊，虽然说是很多了，很多大家不觉悟了，觉得不以为苦啊，这个佛法讲的那些苦事情呢，还有很多人呢反对，认为故意的佛法说是本来不算苦嘛，他说出一些苦出来了，这都是迷惑颠倒。讲到无量四谛啊，他了解了，这是特别的菩萨法。菩萨法了解什么呢？因为菩萨他的这个根气力啊，这个见多识广啊，所以他的这个对于众生的这个苦了解的非常多。像八万四千苦，何止八万四千苦啊，无量的苦。为什么说无量苦呢？我们所讲的只是限于我们人道众生啊，人道众生以外啊，还有这个三途，还有这个天道，天道有照样有苦。整个说起来的时候啊，除了佛以外，十法界当中佛以外，其余九界都有。所以这样说起来是无量的，苦即是无量的。那么苦即就是无量的话，那么这个苦即是无量的极地啊、灭地、道地，无一不是无量的。所以他这个讲到无量这个四谛的时候啊，那可以说这个对于这个苦集灭道啊所了解的话，那这是他的学问呢，那真是无量无边的了。这是属于别教菩萨所修的啊，这个无量四谛。再讲最后那个无作四谛，无作四谛属于原教人、原教菩萨学的。所谓无作什么呢？这个一切都是本来的，啊，我们常常说是，啊，这个烦恼即菩提呀、啊，生死即涅槃呐、啊。讲什么讲？什么叫做烦恼即菩提，生死即涅槃呢？他就不知道。这就是无作四谛。无作四谛讲到这个苦集灭道，讲这个极地的时候啊，就是烦恼即菩提。这个讲到灭地的时候呢，那就是生死即涅槃。至于说讲的苦啊、道等等，苦地，比如说我们讲这个众生呢、啊，我们人每一个众生都是身为苦本的，一切苦都是由我们身体来的呀。讲到无作四谛这个苦，这个身呢，他这个身体啊，身就是本来就是如来藏了，如来藏换个名词说就是本性。一看这个无蕴和合这个假身呢，在无作四谛来讲没有苦，这个就是本来就是这个如来藏身。那么道地呢，道地讲前面讲这个无量的这个道法，无量这个道，无道在这里啊，无道可修， 怎么叫悟道科学啊？讲到这个悟，这个真如本性，修到那个完全，这个把这个烦恼完全断除以后啊，显露出来本有的这个真如本性啊，哪有这些事情啊？这个也就没有了。所以讲这个最高的叫无作实地啊，那是圆教啊。这个四种四谛介绍出来了，介绍出来的话，我们不要认为啊，那个生灭四谛属于小乘教了，我们都是修的大乘佛法了，那个不要学了。实际说出来啊，我们只能够修那个生灭四谛法，无生四谛啊，我们这个谈不到啊。这个所谓无生，到了这个在这个时间呢，要了解无生法，那个太困难了。升到西方极乐世界的时候，花开见佛悟无生啊，那才悟到无生。那么一个这里我们了解，我们现在说是我们修无生法啊，根本就不能入门的。这个无生法都是没办法修了，再讲到无量无作这两种啊，我们根本就不懂啊。那有很多这个学了精进佛，他看看这个藏经，看看这个生死即涅槃，烦恼即菩提啊，这个几个字认识了，也到处讲讲啊，你问他什么怎么讲法了，烦恼跟菩提怎么把它联络起来呀？生死跟涅槃这两个怎能够把它圆得起来呀？他能解答吗？这个学佛这个不是随便说说，那这是的确自己这个到什么时候才能说什么话的。所以这个无量无作这两种我们根本不懂的。我们现在只能够学这个生灭法。那么了解这个，我们看这个，这是经里边讲这个三十七道品，讲这个四种四谛。四种四谛啊，在这个往生西方极乐之后啊，这个生灭四谛，也就是藏教的这个道品，属于藏教道品，在极乐世界啊，这个不必讲，也有时候讲。有时候讲什么呢？因为我们这个，比如说我们从娑婆世界往生到哪去，还有别的世界往生到极乐世界去的那些人，那些人根基不等啊，有的是在修这个小乘法，小乘法，然后他在回小向大改修大乘法，因为他纯粹修小乘法根本就不能往生的，所以改修了大乘法。改修了大乘法往生极乐之后啊，他因为原来修的是小乘法了，往生之后他这个机啊，原来修的这个小乘法机缘成熟，先熟了。先熟呢，在这个时候啊，他所听的法啊，三十七道品呢，他听的就是生灭四谛法，是偶尔暂时的用一用。那么在极乐世界不像我们的了，极乐世界一到那里是智慧，一切都是非常高了，所以最多的呢修的就是无生的四谛，就是通教的这根基的人。所以通教是三乘的这个学者呀，都在那里都学。那么这个四教啊，在极乐世界 他怎么用法的呢？极乐世界有四土，四土啊，在最多的就是凡圣同居土。在凡圣同居土里面呢，这个藏通别圆四的都有，在这个方便有余土里面呢，这是啊，它是用的是别教跟圆教，换句话说，他修的这个三十七道品呢，属于这个无量啊四谛，也有无作四谛。再呢，就是十宝庄严土，那就是地位非常的是法身大士了啊。那么这个见到法身了，证到法身的那些大师啊，他学的就是无作四谛，就是圆教。前面所讲的烦恼即不即生死即涅槃的是什么人学的啊？法身大师学的，证到法身了，破一贫无名，证一分法身，他升到这个十宝庄严土啊，他所修的是也是三十七道品，他三十七道品是无作四谛的这个道品。至于说这个最高的那个常寂光净土，常寂光净土啊，那就是谈不上四教了。到了常寂光净土，只是一心呢，一片的这个真如本性，本性显露在那个，那时候不需要教了，啊，说不上什么教了，他是四教都不需要了，这是常寂光的，是最高等的啊，也就是最究竟的一个净土。我们从这个道品一地，根据这个四教四土，有祖师注解出来，这样的话，我们了解了这个三十七道品呢，是有深有浅的。那这是普通人，就是你不看祖师注解，只看这个经文，说是这个《阿弥陀经》很简单呢，那就是根本就不懂啊。所以我们是这么研究，实际上研究这么久，才了解了三十七道品是这样的，有这么深。那么下面这个经文讲了，把三十七道品呢，众鸟言法就言这些法，言这些法。下面经文说，其徒众生啊，在极乐世界那里的众生，闻是因已，闻众鸟言那些这个言唱那些法，然后呢，皆悉念佛念法念僧，大家都知道了，啊，都知道念佛念法念僧了。这个研究经文呢，要了解这个要注意啊。就是说，我们在娑婆世界不念佛、不念三宝，不会往生的。那何以往生到极乐世界以后，还要念佛、念法、念僧呢？而且还要经过众鸟言法之后，才说皆悉念佛、念法、念僧。可见的这个念佛念法念僧念佛这个法门呢，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啊。这个由这里我们了解，念佛呢就凭这一句佛号，一句佛号啊，这个祖师讲是大总持法门。总是什么呢？总是这个三藏十二部的一切法都由这一句佛号啊把它 包含起来。我们平常只是念佛，不了解它里边包容的这么多啊，这么多的含义啊。那么就是说，这个我们平常念佛呢，一个呢不了解没关系，不了解就是说这个深信切愿的，这个老老实实的呀，这样念，就是无分别的这么念，他就有不可思议的这个力量，那是功用在这里。要研究佛理的话，那你就把三藏十二部都研究明了的话，对于念佛的理道理是明了了，也还不能够彻底的了解。到彻底了解什么时候啊？成了佛的时候才彻底了解。你可见的这一句名号啊，那不研究这个这部经啊，也不是专门在修这个净土法门，别的修别的普通法门的话，他不知道啊。不知道不讲那都没关系了，就怕又不知道又还这个说这个乱说，那就是造罪业了。现在我们看皆悉念佛念法念僧，这叫念三宝。请各位看这个讲表上啊，念三宝这一条。那么先讲到念这个三宝之中，念这个念佛啊，念佛这个念呢就不容易。刚才讲的我们在这里也是念佛，到极乐世界还要念佛，那可见的这个念，我们这个念那程度还浅得很呢。到极乐世界还要念，还念干什么？到极乐世界念，我们现在这念是只求能够往生就啊，就是心满意足了，能够往生就好啊。到极乐世界念佛要成佛了，换句话是成佛还是要凭这个念佛的。那么怎么念法呢？念呢这个就是挂念，并不是纯粹用口里的念呢，口里的念那受着时间受着空间的限制，那还不能够净念相继啊。净念相继那就是说把这个心始终的就是放在那个佛号上面，这个心就是跟那个佛号是这个牵在一起。我们变成啊，你不要挂念了，挂念挂什么？挂念就跟它发生关系，不要分离，不能分离的。比如一个小孩子，他离开他的母亲，离开他的母亲，他心里啊，他身体虽然离开了，他心里始终想着，心他的心跟他的妈妈呢，始终是连在一起，挂在一起。这就是念呢。想想看，我们念佛能够这样呢？心始终挂在佛号上面，那就行。那么在这个极乐世界念佛这个表里讲啊，此为舍者，因为到极乐世界呀、见了佛像，那这是三十二相，那好得很呢。把它最主要的两种，一个是慈相，一个是微相。慈是啊，你见着这个释迦牟尼佛了，就像慈母那样的啊，就像小孩子看见自己慈母啊那样慈爱呀、那么佛用这个慈来舍就是来引导， 来收摄，哎，摄收的意思。用这个威呢，威是威德，哎，除了此以外，佛除了此以外，他有威德，哎，这个德啊，自自然然表现那种这个威仪出来。这个威仪他并不是叫人家害怕，但是呢，他这个人家有不好的这个习惯，一见到这个佛的这个威德了，就自自然然的心里折服了。所以用这个威啊来折，是使用这个折法。这个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待业往生的众生啊，还有很多这个烦恼啊，那些烦恼需要来折，该用折法就用折法。所以这个见到佛呢，这种慈悲就受到啊摄折这两种教化。他这个在那里念佛呢，就能够得到这种啊慈悲摄折。慈悲摄折所得到的好处，得到的益处，那太多了，不可思议的。心里想想的有多少好处啊，想也想不出来，说当然更是说不出来。比如说在这个我们就在我们娑婆世界，娑婆世界在正法时期，释迦牟尼佛住在世间的时候，那些学的人呢，一见到佛啊，佛一说是善来比丘啊，一说到善来比丘呢，哎，当下那个学的人一听呢，当下就能够证果。你可以想想，见到佛，见佛闻法，佛跟他亲自开示，那个力量是大的不可思议呀、啊。何况到极乐世界，阿弥陀佛那种大愿，那见着他念佛，所以是难，亦难思议。再讲到念法，念法到极乐世界，那这些法门呢、啊，这个法比任何的这个都好啊！一闻到法就欢喜，欢喜喜在谁呀、啊？喜在心里，叫法喜入心呐、啊。那么再呢？法就说个比喻，闻到这个法就好像吃东西一样，吃到了最好的那种这个那个最好的味道，叫法味充足。那么这个因为这样的话有法喜，感到法味充足啊，所以他在那个念法念念不失啊，这就是念法。念到将来的时候啊，有了这个法喜法味的时候啊，除了这个法别的不喜欢，除了这个法别的没有味道，所以这叫法喜法味。有了法喜法味的话，就叫不念法也不行，那就到了个后来再讲，那就到后来就是自然了，这个还是在接习的时候。念僧，僧是什么呢？僧是僧团呢，大众啊。那么这叫同文共禀，大家共同的在那里闻啊闻法，共同的在那里这个接受啊禀受这个法，互相的观摩在修在证，这就是啊这个念僧的好处。所以这个念僧的就是共修好啊，因为个别的自修啊免不了有懈怠的时候，共修彼此互相的 观摩互相鼓励，自自然然就往前精进不退。下面再把这个三宝略微解释一下。那么念三宝啊，一个是能念，一个是所念。能念的就是我们能念的心呢、啊、能念的心就由祖师注解，就是由这个我们这个能念的这心呢、啊、就是由三种观，就包含空假中三观在内。那么所念的三宝呢，比如说佛宝啊，这个法宝、僧宝，有别相三宝，有一体三宝。这个各位看这个表里面，什么是别相三宝呢？比如说佛这方面有法身、报身、应化身，这是别相佛宝。这个别相法宝呢，教理智断，这个佛所讲的教法，理是道理，智呢是智德，断是断德，断德就是把这个各种烦恼都断得干干净净的，断德，这就是法宝。这个僧宝呢，三乘的圣贤，这是别相的三宝。这个别相三宝一般都知道，讲到一体三宝啊，知道的人就不多了。那么这个就是讲到了解这个名词，大家也不敢相信。这个一体三宝是什么呢？佛灵明觉了啊，就是这个念佛，比如说能念的心，就是灵明觉了的这种功能啊，就是能啊。这个法呢，就是清净圆妙所念的法啊。僧呢，理智和合能所啊，这个理是所念的那个真理，智是能念的这个灵明觉了的这个智，这个两者合合一体，合合起来，这叫僧。三位这个佛法僧一体都在自心，这叫一体三宝。不注意这些地方啊，我们看祖师不为祖师要解呀、啊，看不明白的。要解里面解释这种观那种观好多好多，你看看这个能念就是三观呢、啊，把一切的观法都包括在内。这个加上所念的都是一句符号能够把它集合起来，所以是了解这个就知道念佛法门是什么法门呢？那了解这个道理，念佛的力量就大得多了。那就是这就是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，这个念佛就是力量就不可思议了。今天就讲到这里为止。